暗时时间啊，我相信啊，教会一个周边遐在做个参加，啊，咱就啊用华语啊来主讲啊。啊，我们感谢神，我们可以再一次来参加啊圣经讲习会。啊，我们中秋假期也从晚上开始，陆续有一些返乡的学生或者是社青，那我们都欢迎一起加入啊来参加啊我们这礼拜的讲习。那我们昨天的进度到第一章的十七节，我们配合着进度，那我们有讲义哈，以圣经来为章卷啊，然后我们来一起学习。我们就把以下的时间，我们继续邀请谢顺道长老来我们授课。我们请谢长老。
奉主耶稣圣名，我们晚上继续来学习罗马书。啊，昨天进度是到第一章十七节。啊，这个一章十七节是罗马书的主题经文，啊，非常重要。从一章开始到十六章，很多地方都在强调这个观念。那么，为什么保罗特别强调因为这个观念呢？这个跟着信仰背景有关系。他原来是法利赛人，法利赛人是立法主义，想靠立法称义，就遵循立法蒙神喜悦，被神称义得永生，这个他们的观念。啊，后来他信了耶稣才知道出路不通，因为想靠立法称义反而被定罪。罗马书七章里面保罗在说，我想行善行不出来，我想改变恶没办法改变，如果我去做所不愿做的，是我里面罪做的啊！就因为这个罪的力量控制他，所以他想行善行不出，想改变恶没有办法改变啊！因为这样，你想靠立法称义，反而被定罪，反而灭亡，所以他才恍然大悟，原来要被称义很简单，只要你信耶稣，受洗礼，罪得赦免，你就被称义，就义人身份。然后靠神的帮助改变你不好习惯，加上个人努力追求去尊重神的话，啊，你就有称义的行为表现，也有成圣的生活表现，那就一定得救啊！所以他一直强调这个观念。那么因为追求很重要，所以我再简单讲一讲啊这个观念啊。我们现在看一章十七节啊。一章十七节，这里他先谈到神的义，就讲恩典的义。相对的，人的义是立法要求的义啊，想靠立法成为那一种人的义啊。但这个神的义是用福音显明的，不是用立法显明，因为立法要求人的义啊。那然后这一本于信以助信，就以信为出发点，以信出手，以信完成。我们信主时候，因为有信心，信耶稣救主，信息里面赦罪会得救，我们就受洗啊。所以我们因信，信因信就是洗礼，因信罪得赦免，因为被神称义。然后我们继续来聚会啊，有时候要为主工作啊，为主工作没有工钱啊还要奉献啊。如果以世人眼睛看，我们是傻瓜啊，为神工作没有工钱，还要奉献哈。那有这么约束，他们不了解啊，因为我们有信心啊，我们相信神的爱这么大，应当报答他的恩典，所以做主公是理所当然，奉献也是理所当然啊。所以我们出于信心来这样做，做得很愉快，不感觉有什么重担啊，所以我们还是有神意在身上。什么时候你出去信心怀疑神有没有神啊，有没有审判啊，有没有天堂地狱呢，你就没有必要来教会花时间，也不想为主工作，更不想奉献什么啊，那你就慢慢的离开神意，后来就犯罪了，因为从前听了道理，后来就忘记，然后就又去走回头路去犯罪，那就被定罪，那神意就离开你。所以这个神意要以信出手，然后以信完成，到死的那天为主， 你还有这个信心，还在基督里面，还在所耶稣教训，你就得到永生啊！所以希伯来第三章十六节里面谈到，将起初切入心进入到底，这就有份，就不得不要半途而废啊！雅各在年纪很大，将要离世时候，圣经说他扶着杖头敬拜神啊，因为那时候心里虚弱，年纪已经很大，没办法跪下祷告，就扶着杖头在床上祷告啊，就气断了啊。所以追慕很美啊，临终时候还没有离开神，还懂得祷告，把自己的生命交托给神，这样来安然去世，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结果啊。我们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把启示性建筑到底，到临终时候你还记得要祷告，把你生命交托给神，在主里安息，这是好的无比的啊。那这里特别谈到因信义人必因信得生，为什么要因信不讲义行？因为义人的好行为才是义人啊，因为他说因为义行得永生才对了，但这里不讲因为义行，就是说因为信。为什么？因为义人会行义，因为他有信心，相信有神，相信有神的审判，甚至我说他教训有好的结果，我违背他的教训，我就会遇到处罚。有这个信心为出发点去行义，所以信心的原因，义行就是结果。如果说因义行得救，那么本末颠倒，以本为以果为因啊，这样是错误的。所以就讲因信得永生，不是因义行。没有信主，有的也很善良啦，但他们善良不是因为信，是因为良心缘故，是因为所受的教育的缘故，因为道德观的缘故，跟信念没有关系。如果因行为能得救，能得永生，那难道没有信念是也可以得永生吗？不能，因为他不管平年做什么善事，还有罪没有解决，啊，还是不能得救，所以才说因信得永生，这个是很重要的观念。那这个信是信什么呢？就信耶稣，也就是说，保罗是犹太人，他传闻给他同伴犹太人，他们本来都是信神的啦，都是信神。但保罗说，单单信神还不够，还要加上信耶稣，因为耶稣道成做救主，他是神，为了救主成了人来。所以你单单信耶和华天上的神还不够，你要再信耶稣，道成做神，这样你才真的有永生啊！啊，这个我们可以参考一下《约八章》主耶稣所说的啊，《约福音》的第八章二十四节，《约八章二十四节》。所以我对你们说，你们要死在罪中；你们若不信我的基督，必要死在罪中。就主耶稣对犹太人说的，犹太人都信有神呐、啊，但耶稣提醒他们，单单信神还不够。你如果不信我是基督，要死在罪中。好、哦，所以单单信神还不够。那这个基督，中文圣经旁边有几个点，表示原文没有这个字。原文就要说，你们若不信我是，没有基督，那是什么意思呢？这个跟神对摩西说一样的话，我们看出埃及第三章十六节。出埃及第三章十六节。神对摩西说，我是住有拥有的，因为神选摩西要把以色列从埃及带出来。摩西问神，你叫什么民族啊？如果像以色列人说，你向我显现差派我来把他们带出埃及，他们问你的，你所说的神是哪一位神呢、啊？我怎么回答呢？然后神就说，我是住有拥有的啊，这个不是民族了，这个是他的存在，住有就是住里有，永远是永远有，永远存在，永远不改变啊！那这个英文圣经千人本的翻译换成“我是”，我就是我是啊，我就我是，跟一般二十岁所说“你们不信我是”一样的意思啊。那英文就是讲，英文就是我是，所以第三十五节我是啊，我就是我是。那一般呢，二十你不信我是啊，这个意思都一样啊。这个是不是现在动主表述神永远存在，永远不改变，也就是独一神啊。所以说你不信我是， 就是我就是独一真神，永远存在而不改变的神。假如你不这样信，你就会死在最终。所以说单信真神还不够，还要信耶稣为救主。好，看回来罗马书，我们刚所看的第一节第一章，第一章我们刚刚谈到了书记的啊，一人必因信得生，这个信是讲信耶稣，不是单单讲信神而已。当人信耶稣也要信神啊，没有错啊，但是单单信神还不够，还要信耶稣啊，因为耶稣就神成为人的救主，这样才有永生啊。这个不但是告诉所有没有信耶稣，也告诉犹太人，犹太人你们担心耶和华为神还不够，你要信耶稣为救主，你这样才有永生啊！啊，再看到十八节，十八节到三十二节是第四段，外邦人的罪啊，这里提到外邦的罪，那么到第二章就谈到犹太人的罪，然后就谈全世界的罪啊。现在这里先谈到外邦的罪啊，那外邦的罪头一项谈到不敬虔的罪啊，他们有这个不敬虔的罪啊，看看一章的十八节。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，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啊！神的愤怒临在从天上显现在这些人身上，怎么样显现呢？就是今生的报应，包括来世的审判啊！你今天活着，你得罪神，神就有时候给你一个报应啊，啊，来惩罚你，管教你啊，还有将来的末日的大审判。所以神的意思，神的愤怒显明在这人身上，包括今天的报应，还有将来的世界末的大审判。今天的世界很不平安，因为现在世界充满罪恶，很多人不信神，不信真神，不听神的话啊，违背良心，做很多败坏这个道德行为的事情啊。所以这个世界越来越不平安，就因为罪的缘故，神的愤怒显明在人身上，今生的报应，还有一个将来永远的审判啊，最后的审判。那什么人要遇到这样的神的愤怒？下面谈到了不虔不义的人，不虔这个虔就敬虔了，也就是说对神硬心不相信，不义呢是对人不道德。而对神没有信心，不信神，不听神的话，跟不道德有连带关系啊。一个人假如心中有神的存在，知道有神的神在看他的所作所为，也就有神的报应，他不敢乱来啊。那么没对神没有信心的人，就不信有神的，他往往会啊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反正没有神没有审判呐、啊，他怕什么？只要不违背法律就好了哦。那有时候会走法律的漏洞啊，因为落地不完，这个法律不完全啊，有些地方啊没有定的很详细啊，有时候有些人啊法律很熟悉，会走的漏洞，走那个边缘啊，法律的边缘，以道德上讲它是不对的，可以法律讲要审判他依法无据，而且没有罪了，这个也有啊。尤其是对法律很熟悉的人，常常会这样啊，走这个法律边缘。虽然以道德上讲啊不对，但是以法律讲没有定他罪的依据，所以他都没有罪了，这个也有啊。啊，那这些人啊，因为不虔不义，所以神就给他遇到这苦难啊，今生的报应，还有将来的这个审判。啊、然后十九节啊，神的诉请。人所能诛道，这个所能诛道有的译本换成该诛道，就非说不可，应该诛道啊。照人所应该诛道的啊，言显明在人的心里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，就是说我们的本性都诛了，有神了啊。所以不管是哪个国家哪个民族，在语言里面文字里面都有神这个诛。虽然个人所信的神不同一个，至少他晓得有神啊，所以语言上面、文字上面都有神这个字，因为他们有拜神的本性在心里面，让他们知道有神啊。所以有的人就读到要拜独一真神啊， 有些拜偶像啦、啊，以为偶像是神啦、啊，因为啊有那个拜神的本性啊，所以这里就说，现在诉请是神的存在、神的作为这件事情，人所应该做到的显明在人的心里，也因为神已经给他显明，就是说有拜神的本性在每个人心里面，所以他应当做到有神，也应当做到应该敬拜神才对的。那二十节，自从造天以来啊、哦，这个、神造万物。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，永能是什么？是讲神永远不改变的能力，包括神的创造万物的能力跟智慧，还维持宇宙的秩序，这种能力也永远不改变啊。我们参考几节圣经，这个希伯来书的第三章啊，先看第三章。希伯来书第三章第四节啊，三章四节，因为房屋都必有人建造，但建造万物的是神啊，这一种推论的讲法。房屋有人建造，没有人否认啊，这个是事实啊。用这个来推论，万物是神所建造的，一个房屋。也是有人设计，有人来建筑、哦、才能完成。那么这么大宇宙暗路，怎么可能自己有呢？一定也是由神来设计、来创造它才对啊、哦！用大家所知的事实来推论未知的事实啊、哦，不知的事实，就是万路也是由神创造的。再看这个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第三节啊。所以将第三呢，对这个创造讲得更清楚。十一章的第三节，我们因着信就知道，诸数界数这个神的话造成的，这样所看见的，并不是从显然处造出来啊、哦。这里说，我们是因着信知道万物神创造的啊，因着信。哦，信行圣神的能力，神的作为，因为神创过程我们没有看过了，我们没看过怎么相信是神造呢？就是我们因为有体验，知道有神，知道神的能力，神的作为，所以因着信来相信万物的神所创造的。然后又说，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处造出来，是在讲什么？这个表述神创跟发明不一样了，发明就是零件组合啊，好像就有麦克风，就有几种零件，就有零件组合啊，我们的电闪啊，我们的这个挂在墙壁上的钟啊，还有我们的电视啊，还有我们的冷气，所有的电铸铸品，所有的我们生活上所用的东西，都是从显然铸造出来，就用。这个东西做这个东西，就零件组合，就显然组看得见的啊。但是神算不同，他说神的我们所看这里神造成的东西啊，不是从显然组造出来，就不是零件组合了，不用这个东西来组这个东西，不是这样，是用它的画，用它的画啊，画看不见了，不是显然组了，零件组合是看得见的物质来把不同物质组成一个东西，但是神创造用他的话看不见的来造出来啊，这个是很大能力，我们很能想象，很能了解啊。我们要造动要有这个东西，另外一种把它联合起来成为一个东西啊，好像你啊盖房子也有好多零件呢 啊好多器材啊，但是神造恩呢没有用零件，用他的话要什么就什么啊，而且说。这个万物这么大宇宙六天完成，哇好厉害啊，六天完成，我们要盖一个房子啊，哇要好几天好几个月，如果功能大好几年啊才能盖好，但这么大宇宙神他的话要什么就什么，每天说今天要什么就什么，明天有什么就有什么，在六天里面什么都有了，很难想象啊，这么大的能力啊，所以就是神的永能跟神性，看到这个事实摆在面前，你不能否认神的存在啊！再看到希伯第一章的第三节，希伯书第一章第三节，第一章第三节， 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，是神本体的金像，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，也洗净了人的罪啊、哦。以下省略，这里谈到他就是耶稣基督了。耶稣基督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，是神本体的真相。然后他说有什么能力呢？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啊，万有就这宇宙万物，用他的能力命令托住他啊。我们知道这个日月星的旋转有固定的轨道，还有固定的速度，因为有固定轨道不会相碰啊，因为有固定速度啊，所以这个啊太阳出太阳落啊，这个有一个规律啊，不是一下快就慢这样啊。美国太空人在月球登陆成功啊，这个科学的一个壮举啊，一个壮举啊。那一天呢、啊，我刚好在罗东做布道会啊。那时候的电视只有黑白没有彩色的啊，那布袋完了、啊、大家去信徒家里看电视啊，看那个太空人哈、啊，那离开他的太空舱，然后一小步轻轻的，因为第一次要搭到地球上，心里有点怕，有点紧张，就一小步慢慢的下，哇，这个报纸就说啊，那个时候的一小步是科学一大步啊，几千年来这个人类的科学进步啊。已经到了这个极点了啊！好，那太空人在月球登陆的时的地点跟预测的地点差一点点，后来又回到地球来，预测的地方跟实际降下来的地球也就差一点点。哇，这个算得很准了 啊，很准啊！如果这个星球的运转速度一下快一下慢，你怎么算得出来？啊，所以月球登陆这个梦就不能实现啊！所以科学家算出来这个星球运转的时间怎么样，速度怎么样，还有轨道怎么样，都算得很准啊，才有办法安全在月球登陆又安全回到地球来。科学进步才能发现神的伟大，因为神很多的这个定律，连这个是原则，它早就定好了，这个不会改变的，因为不会改变，你才有办法去研究出来啊。假如常常在改变，没有规律，你怎么算呢、啊？怎么去研究 啊？所以说，科学越进步，越发现神的伟大。那么当时的报主说，太空人在月球登陆时，在地月球上祷告，祷告神的保佑，给他们平安到那个地方，还在月球上读诗篇第八篇，啊，因为诗篇第八篇里面就谈到了。啊，天上日月星啊，是神创造的呢。人这么渺小，那么伟大、啊，看到这宇宙这么大了，感觉自己渺小啊。这太空人在月球上看到地球，说我们的地球在那边一点点的而已。我们的美国在哪里？找不到，太小了啊！哇，这个到了这个月球上看宇宙的无限的这个无边无际的这个空间啊，感觉自己很渺小，就是这样啊。所以说。神的能力啊，我们很难了解啊。假如没有神的能力托住这个星球的运转，没有固定时间啊，没有固定轨道哦、啊，就发生很大问题了。看到这些，谁能够说没有神呢？好、啊，看对了，罗马书第一章，罗马书的第一章啊，很多事情不能够说偶然巧合了，都有神的道理在里面啊。人所定的很多规则啊，能够很有注意的进行啊，所以你有一个原理，一个规则在那边啊。那么这么大的宇宙有这样的注意啊，星球运转固定的轨道不相碰，固定时间不能一下子一下快的慢，就是有神来控制它啊。这个神的永能了、啊，不会改变的能力啊。看这个我们就晓得有神。好、哦，再看回来这个罗马书第一章。第二十节，自从造天以来，神的永能和神性啊，是明明可知的。虽是眼不能见，但借着所搭住就可以晓得。无人叫人无可推诿啊，不能推就不能够用很多理由来否定他啊。好、啊，再看到这个二十一节，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，就是那些不信耶稣的人、不敬拜神的外邦人啊、哦，不当着神荣耀他， 也不感谢他，他们的思念变为希望，无助的心就混乱哈。他不晓得这些万物都是神创造的，然后又去拜偶像把这个不把神当作神来荣耀他啊，也不感谢他哈。比方说神给这个世界平安啦，还有这个气候啊，很顺了哈，不没有一下子这一下那样哈啊，就感谢什么？感谢偶像哈，拜偶像哈。哦，那如果要有什么台风警报了，又什么什么这个灾难发生预测了，哇，也是赶快去拜偶像啊，就找错对象了啊。应该敬拜神、感谢神才对啊，但他们反而去拜偶像。然后说他们的思念变得希望，无助的心就昏暗了。思念就是心思意念，心思心所想，意念是意住念头想做的意愿啊，这个两回事啊。思念，思就思，就是这个思想，心思啊，就想要做人来，就一些思考，一些思想。那念呢，就念头了，就意念啊，意愿想做的念头。很多事你想做，你要做，你就想过啊，你要不管你要行善行多，也要想过，这个是心思。那想了就想去做，就意念啊，表现出了，就意念已经变成事实了啊，做出来。那这些人拜偶像，就是把他们的思念、思想跟他们的念头变成希望，这个希就空虚啊，不实际了，这妄就乱来了啊，就是不合真理了。心无助心的昏暗啊，昏暗就是看不清楚啊，啊，无助心就是没有属灵智慧啊，不晓得做一些是神做，不行那荣耀神、感谢神，就无助的心啊，变成昏暗，思维不分明啊。诸位不分明啊，不能辨别诸位啊。22节，自称为聪明，反成了愚拙啊。为什么说自称聪明反成愚拙呢？因为那些拜偶像不一定都是没有受教育，有的人受高等教育去拜偶像啊，那遇到什么困难，遇到什么灾祸哇，人的能力没有办法解决呢，他就去拜啊，拜找偶像，看有偶像他所说的神明能不能解决的问题啊。虽然有学问的、有地位的、有很有身份的人，走错路啊，就走上一条路啊。我有个亲戚啊，姓当医生的啦，当医生他有学问呐 啊，也有一些常识啊。后来他患了肺癌，哇，肺癌这个是绝症，很难医好啊。他就拜偶像去了，他告诉我说啊，他本来是无神论，什么神都不信，现在走投无路了，只好就去拜拜看了啊。那当然没有功效啊。后来我为他祷告，祷告有功效，祷告觉得很舒服哦。他常常叫我为他祷告，祷告很舒服，他不信很舒服，我就这样没有结果了啊。祷告你就舒服，你就想再祷告，但你不信的时候，那我也是为想为你祷告，祷告没有结果嘛啊，只有心里舒服而已啊，不信很舒服了啊。后来我就没有再为他祷告啊，后来就离世了啊。他也是受高等教育啊，有一些常识啊，但本来无神论呢，但走到无路的时候就煮好啊，就勉强自己了，去拜偶像。这就是这个聪明变成愚拙了。为什么叫愚拙？因为偶像是什么？偶像就以前的一些伟人呐 以前可能他有做什么很大事情，对社会有贡献、有帮助哦，就当作神来拜他，或者是有的拜动物啊。牛爷啦、马爷这些东西，好像马来西亚这个蛇庙，里面是拜蛇的哦，好多蛇。那因为常常有人去拜啊，那些香烟、那些烧香的那个味道也不空气不怎么好，所以那些蛇都是好像不太灵活啊，不太灵活，可能被那些香啊熏的已经头昏脑胀了啊，所以也不会咬人了啊。那我看过啊，这个叫蛇庙。拜蛇啊，人去拜蛇，这个不是很愚拙吗？聪明变成愚拙。今天科学这么进步，有些人受高等教育，很有学问，有时候也去拜偶像，因为你没有路走了，就主要去拜偶像啊。他不想有真神了啊。然后这个23就将不能朽坏的神的荣耀，不能朽坏是神，神就灵啊，灵不会朽坏，永远存在啊。将这个 不能朽坏的神的荣耀变为偶像，仿佛必朽坏的人哦，人是会朽坏，你有一天会死掉就烂掉，还是朽坏啊？还有飞禽走兽、昆虫、样式哦，拜这些动物了啊！有些人会拜动物啊，把动物当作神啊，好像希腊、埃及那一带也有人拜这个动物啊，也有人拜伟人啊，就是神是不朽坏，你不去拜他，你拜那会朽坏的人，还有这些动物，这叫做聪明变成愚拙了。你好像很聪明啊，但是你的行为是很愚拙的了啊！你有好像偶像是人去雕刻的了啊！啊，雕刻的偶像的人啊，要把偶像雕成什么？要多少身高多高？还有脸要擦成黑色的、红色的啊？有没有胡子啊？胡子多长啊？都是他设计的，然后按照所计划的把它雕刻出来。哇，那雕刻偶像比没有雕刻的偶像更厉害啊！我会造神啊，我会造神啊，我不是比你更厉害吗？哎，但是那些拜偶像不是去拜雕偶像，是拜被雕刻的偶像，这个是很不聪明啊！所以说聪明变成愚拙，拜那些人所造的神啊。这神有两种，一种是造人的神，造物的神；一种是被造的神。造物的造人才是独一真神啊，被造的神是偶像，那不是神啊！再看到这个二十四节，所以神任凭他啊，这个叫任凭，就不管他了。为什么管也不听啊，没有用啊，就随便他了，任凭他。神就任凭他们，他们晓得有神啊，但没有拜独神，去拜偶像，聪明变成愚拙啊，把神的荣耀归给偶像啊啊啊！那、啊、不听话，神没有办法了，就任凭他，随他去了，逞着心里的情欲。行污秽的事，以致彼此玷污自己身体，这样看来好像讲男女之间关系，其实不是，这个不是讲男女关系了，是讲拜偶像，把偶像当作他所爱的对象，就是属灵淫乱啊。偶像是依靠的对象啊，拜神就以神为依靠啊，拜偶像就以偶像为依靠啊，就好像夫妻关系啊，妻子比较软弱。嫁了一个先生啊，就想依靠他了啊，那么丈夫也要尽责任来让太太依靠，这个是对的啊。所以这里所说的藏着心理情欲行物业术，彼此玷污自己身体，不是讲男女之间关系，而是讲拜偶像啊。因为前面都讲拜偶像，后面二十五也在讲拜偶像啊。我们二十五节，他们将神的真如变为西方啊，西方是偶像啊，西是空虚啊，方是不实在啊啊，神是真实的实在的，偶像是西方的，把神当作真实，当作这个西方啊，去敬拜塑奉塑造主啊，塑造就是神所造的东西了，包括人跟动物都是神所造的，去拜这些啊，不敬奉那造物的主。啊，造物的主你不去拜他，你反而去拜神所造的东西，这个是本末颠倒，这个叫不聪明啊。所以我们从前后来了解这个二十四所说的啊，常作性的情欲行为事玷污自己身体，不是讲男女之间关系，而是讲拜偶像，就属灵淫乱啊。我们来参考这个以利米书第三章啊，以利米书第三章。第八节，以利米书第三章第八节，被盗的以色列行淫，我为这缘故给他休书休他，我看见他奸诈的妹妹犹大还不惧怕，也去行淫。第九节，因以色列轻忽了他的淫乱，和石头木头行淫，地就被玷污了啊！这里就到以色列拜偶像，就是跟偶像行淫啊，行淫乱啊。好，再看到本章的第十数节，以利米三的十数节，耶和华说：“被盗的儿女啊，回来吧，因为我做你们的丈夫啊，神是以色列选民的丈夫，也想做我们的每一个人的丈夫啊，丈夫就依靠的对象啊。” 女人比较软弱，需要丈夫做依靠，所以丈夫是依靠对象。那么以偶像为丈夫，不以神为丈夫，就想依靠偶像来保佑，给他的平安啊，反而可靠的神他不相信，不依靠他，叫做拜偶像，这个一种属灵淫乱啊。所以罗马书一章二十四所谈到的，称作心理情欲行污秽事物，彼此玷污住了身体。从前的了解，不是讲男女之间淫乱，而是讲拜偶像、属灵淫乱啊。这个当然神不喜欢啦、啊，所以就神的愤怒临到他们身上啊，这世界都没有平安。今天的报应包括将来永远的审判，末日的审判啊。好，现在我们来看到这个二十六节二十七节两节谈到同性恋哇，这同性不是现在才有了。许多时代已经有同性恋的不好的这个行为，所以这里讲到这个同性恋啊，二十六节啊，因主神这边他提到因主，为什么？因为后面的这个罪的行为跟前面有关系，前面是讲拜偶像啊，因为前面有拜偶像，心中没有神的地位了啊，心中只有偶像地位，没有神地位啊，所以就越来越坏啊，就因为不信真神拜偶像，你的心越来越偏差，你故意不认识神，故意去拜偶像。这个二叔也讲任凭啊，任凭他们乘着心理情欲啊，去跟偶像发生淫乱关系，这边也讲情欲，也讲任凭啊。那二叔六一说因此任凭啊，所以人的不好行为都跟拜偶像有关系了啊，拜偶像关系，你不信，你信真神，就怕神的惩罚审判报应啊，就不敢乱来啊！你心中没有神地位去拜偶像，偶像又不是真神啊，偶像也不会给你遇到什么惩罚啊，所以说越来越坏啊！啊，二十六节，因主神这门他们放纵可羞辱情，这里特别讲可羞辱，就是神所不喜欢的了，很丢脸的事情啊，不正常啊！他们女人。把顺性用处变为逆性用处啊，这里谈到了顺性逆性是讲什么？顺性是顺其自然，顺其神所定的这个规律啊，这样的性啊，这个叫顺性。男跟男结婚，这个顺性啦、啊；你跟你结婚也是顺性啊，是神所定的自然法则了，叫顺性。逆着性呢，就把它倒过来，就说男跟男，女跟女。啊，有这个互相爱慕的这样的行为啊，这个所谓同性恋，这个叫逆着性啊。他女人把顺的用处，就女人应当嫁给这个男人才对、啊，这个是顺性的结合啊。变成逆性的用处，就你跟你之间的女人女人之间的同性恋了 啊。我们再看二十四的，男人也是一样啊。前面二十六是讲女人女人之间的同性恋，二十五是要讲男人跟男之间的同性恋啊。男人也是这样，弃了女人顺着用处啊，女人的顺着用处之后，女的应当嫁给男人，男人要娶你才对。这个他不要，欲火攻心，彼此贪恋，彼此讲男跟男之间的彼此啊贪恋，男和男行可羞处事哦，就男性同性男的同性恋，他们叫同住了啊，叫同住啊。就在自己身上所作妄为当的报应啊、哦！什么报应呢？保罗没有讲。你今天了解，大概跟今天所谓的艾滋病有一点关系了啊，有一点类似的情况啊。当然，今天的艾滋病不一定是同性恋啊，不一定同性恋啊，就是有这个艾滋病的人啊，你跟他在一起，有时候会受感染啊，不一定有同性恋也会啊。哦，但开始时候在非洲发生这个艾滋病啊，就从现在开始的，哦，我看有报一篇报道是这么讲啊，在非洲啊有这个同性恋，然后就有这个艾滋病，由那个地方开始。后来世界很多地方有艾滋病，不一定跟这个同有关系了，因为细菌会感染啊。不过开头是同性恋啊。那这里保罗这个所说的当得的报应，没有提到什么样的情况，啊，大概是类似今天艾滋病啊，不管是什么情况，就是不好的遭遇了啊，不好的遭遇啊。那这个同性恋也不是属猪才有， 摩西在传律法时候比保罗传的更早，已经有了啊。我们看这个立位记啊，先看立位记也好，立位记二十五章十三节，立位记二十五章十三节，人若与男人苟合，像与女人一样，他们二人现在可憎的事，总要把他们自首，罪要归到他们身上啊！摩西写这个律法书时啊，要就有这个规定啊。假如男人跟男人苟合啊，好像跟你一样，叫做男的同性恋，他说这个是可憎的事哦，神所憎恶的事，憎恶的事情啊，那就把这两个人自首，因为两个都是有罪啊。那这个我们刚刚所看的罗马书第一章是，第二十六节啊，是可消除的情欲啊，二十六讲可消的情欲。那么二十七节就讲再讲可消的可消的事啊。罗马书是讲可消的事，很丢人事情，不名誉了，神不喜欢的了啊。但是到了这个立位记二十章，摩西在写立法书的时候，就讲这个是可憎的事啊，神所不喜欢的事情啊。好，我们再看到犹大书第七节做参考。犹大书犹大书的第一节啊，就是《约翰一书》的后面呢、啊，犹大书的第七节啊，第七节，又如所多玛、俄摩拉和周围城邑的人，也照他们一味的行淫，随从逆性的情欲啊，这又讲逆性，就是说男跟男、女跟女啊，发生这个。性关系啊，叫做逆着性啊。如果异性的结合，那是顺着性；同性的结合，那就逆着性啊。随从逆性的情欲，就说永活的刑罚作为见证啊。这里就特别讲到所多玛、俄摩拉啊，被毁灭。为什么被毁灭呢？因为他们行淫乱啊，就是随着行逆性情欲去行淫乱，那就受永火的刑罚。这永火刑罚就讲第一人灭亡啊，不是只有毁灭而已啦，不是只有啊神天上降火来烧灭他而已啦，还有永火的刑罚，就灭亡啊，就灭亡。这个跟这有关系啊。这个本来这个是技术都发生在创世纪那边哦，啊，这个罗德啊，看到有人来就接待他，原来他的接待是天使。啊，后来城里人发现有比较长得很帅的人呐、啊，到罗多家里去，哇，那个城好多人老的幼的都有了，叫罗多说把那两个人放出来，任凭我们所为哦，任凭我们所为就要强暴他了哦，就都是男的呀，要强暴男的，他看天使是长得好是男的呀，而且又很帅呀、啊，哦，很高兴啊，这样，哇，这个天使就。给他们眼睛昏花啊，找摸不到门，不能进来啊，然后把他拉罗德拉进去啊，哦，所以这个所呢会被毁灭、啊，按照犹大书的指数啊，跟同有关系的，因为同性是可憎的事，神不喜欢的，所以说用降天降降火来把它烧灭他们。那么我们今天信主人啊，应当还没有听到有这个数据，应当没有了啊，但没有信主人有常常有，社会上好像越来越多。以前台湾好像没有听说过，最近这几年来看报纸报道啊，这个南台湾的、啊、那些同性恋也是好像越来越多啊。甚至有些国家哈、啊、要求定法律规定同性恋是法律所准许的，啊，甚至于准他们结婚，哇，这个很糟糕啊，这个是不对的啊，神不喜欢的啊。那这个罗马书里面都提的问题啊，这个是当时的罪恶啊。那么今天的这个数据 有些国家也有这样的这个毛病啊，都是神所憎恶的。好，看回来这个罗马书第一章，罗马书第一章二十八节，因为他们既然故意不认神啊，晓得有些人故意不认识他，故意不听他的话，神就任凭他们存谁必啊，这又讲任凭啊，在二十有讲任凭，二十六节又讲任凭，二十八节又讲任凭，为什么一直重复这个任凭？这个表述神给人作为医治，那么作为医治要善用，不要恶用，如果恶用不听话，神就任凭他了啊。好像有些孩子小时候父母的话他比较会听，长大以后啊，翅膀硬了啊，有时候父母的管教他不听啊，怎么讲都不听，骂也不听，打也不怕，哇，很灰心啊，父母很灰心啊，后来就没有办法管了、啊、因为你讲什么都不听啊，觉得怕、啊、打也不怕 没有办法，就随他任凭去了，任凭他了啊。好，所以这个任凭表示神给人做医治，人要善用做医治，如果人恶用做医治，神就任凭他，早朝像这个啊亚当夏娃啊，神也给他做医治。我们看创造第二章啊，那么提到神给人做医治，也尊重人做医治，但是我们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任。第创世纪的第二章第十六节啊，创二章十六节，耶和华神吩咐他说，树园中各样树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。十七节，主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，因为你吃了必定死。十六节谈到什么都可以吃，就神给人自由意志了，你可以选择你想吃什么就吃什么，神给人自由意志啊，神的尊重人做一组。但是二十这个书里就谈到主是分别上说的果子不可吃，因为出来必定死，就是说做一组也有一个限度了，有一个范围了啊。神所准许的你什么都可以吃，什么可以做，神所不准许的你去做，就是恶用你做一组，那恶用你做一组，你为这个行负责任，就必定死啊。后来亚当夏娃不听神的话，听魔鬼的话，恶用罪意志，因为这样就要灭亡。我们看一看哥林前书第十章，哥林多前书第十章二十三节，哥林前书第十二十三节，凡事都可行，但不都有益处；凡事都可行，但不都造就人。啊，这里告诉我们，什么都可以做。就神给人做医治啊，神来尊重人做医治，但是呢，不多有医治，不多造就人。所以说，虽然你什么可行，你要考虑你所做的是有益吗，或是有害呢？造就人吗，或者不造就人呢？要先考虑，才做一个选择啊。如果是对自己有益，对别人有益，我们去做；如果对自己没有造就，对别人也没有造就，那当然就不能够做啊。所以这个做一组要善用，不要恶用啊。我们这个二十三的前面的小标题说不可妄用自由啊，自由不能妄用了 啊。我们再参考一下加拉太书，加拉太书第五章啊，第五章加拉太五章十三节啊，五章说，弟兄们，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，只是不可将你自由当作放纵情的机会，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。在这里说我们信主是自由的，但是呢，不要把自由当作放纵情的机会啊，就是说没有选择的自由，没有选择，就是什么想做什么做什么了，没有限制了啊。这个好像自由，这个不是自由，这个叫放纵。你应用的这一组做神喜欢的事情，神不禁足的，神所准许的去做、哦、那是正常的。假如你不考虑有没有合神主意去做那些不好的事情，恶用你这一组，那就放纵啊，放纵不等于自由。所以自由是有限制的，神的自由没有限制。为什么？因为神全能，他想做什么都能做，因为神听主宰，没有人管他了， 全能是什么都能做啊，宇宙出来是没有人管他了，所以他的自由是没有限制。那神是良善的、除爱的、公义的，他不会恶用这一种。如果神是全能，什么都能够做；如果神是天主，也没有人会管他，自由不限制。假如不是善良，不是圣洁良善的，哇，我们就完了，世界就大乱了。感谢神不是这样啊，神虽然是全能的神，什么都能做，神就宇宙主宰，没有人可以管他，他自由是绝对自由，没有限制自由，当然他不会恶用自由意志啊，所以我们才有平安啊。那天使自由意志也有限制，魔鬼也有限制。假如天使魔鬼没有限制，哇，天使虽然不是像魔鬼那么坏，但也没有像神那么善良啊，那么完全啊，所以天使自由也是有限制啊，神差遣做什么做什么，神没有差遣去做，他们乱做啊，这个有一种限制啊。那魔鬼罪意志也有限制，我们参考一下约伯记第一章啊，魔鬼的罪意志也有神的限制啊。约伯记第一章，第一章从六节开始谈到神的众主树立在神的面前的时候，这个众主有的译本换成天使。好像其实是一本，就是作为圣经的希腊人换一本，去一本就把它换成天使，不是信耶稣的人。信耶稣的人现在还没有去天国啊，现在还在地上啊。那么跟神在一起的众族，如果是神的儿子，是讲我们信耶稣的人，这个就很奇怪啊，因为我们还没有到神那边了啊，所以这个应当换成天使比较恰当啊。其实是一本，希腊人换一本的换成天使啊。神的众主说天使啊，树立在神面前，撒旦也来在其中。为什么？因为还没有审判啊，还没有审判，撒旦会见神，会跟神谈话啊。好像耶稣传的福音不是说常有魔鬼来谈话吗？啊，他还没有被定罪了，所以会跟耶稣跟神讲话啊。好，那神就问撒旦，你是哪里来啊？你没有看见我的仆人约伯啊？啊，然后地上没有人像他这么完全正的经文又是啊。那魔鬼就对神说了，因为你保得很好了，所以他都敬拜你了，假如你给他一直苦难，他都会离开你了。然后神怎么告诉他呢？我们看十二节，神对撒旦说，还他所有的都能手中，主事不可伸手加于他啊。这个神给他画一个界限啊，他所有都交给你，包括他儿女跟财产都交给你，但是不能过剩了加于他，就约伯这个你不会动他，你不会伤害他，但是他所有的儿女包括财产都给你了，交给你了。哦，接下来就约伯就遇到很大灾难，七个儿子生儿女同一天死掉，所有生日有的被天降火烧死，有的被突围抢去，什么都没有。哎，约伯还是敬拜神，没有离开神啊。然后神就第二次对撒旦说，我们看到第二章啊，第二章这个第二节以下都谈到神在问撒旦，你有没有看我的仆人呢？啊，哦，他完全正如经过检验的约束啊，世界上没有人像这么好了。你说无缘故的激动，我叫他受那苦难啊，他还没有离开我嘛？你说如果给他一个苦难之后离开我，没有啊，还是这样来敬拜我啊？没有像你所说那样啊。哦，那撒旦怎么回答呢？看第六节啊，先讲这个第神所说第六节，神对撒旦说啊，好，先看第四节好了。第四节，撒旦回答神说：“人以皮代皮，情愿舍弃一些所有的保全生命啊。”神对撒旦说：“你无缘无故激动，我叫他遇到这么苦难，他并没离开我啊。”那撒旦怎么回答呢？说：“人以皮代皮，就有所取代了。”有所取代，虽然什么都没有了，他现在还好啊，有所取代，所以当然他会敬拜你了。如果你再一处先手攻击他，给他一再跟他苦难，他都离开你啊啊！神就怎么样回答呢？看这个第六节，神对撒旦说：“他在你手中，主要存留他的性命啊。”这个有一个界限，他在你手中，一波交给你了，你会伤害他了，但是呢，要存留他的生命，不要让他死掉哈。因为生命在神啊，啊，这一个界限。哇，后来约伯的一刀，就是长大大竹桩啊，从脚底到头顶都在烂啊，都在烂，拿那个瓦片刮身体， 啊，皮肤又痒又痛，又流血流脓，又很臭啊，这个苦难哦，啊，这就是生命不能够杀害他啊，就是要给他活着。当然他活得比死的更痛苦啊，所以他求死啊，因为他活得很痛苦啊。我们从这两处的这个神对魔跟魔鬼的对话来了解啊，魔鬼就一直有限制了，如果没有限制，哇，天下大乱。所以神给他一个限制，第一个限制，阿伯的所有东西都交给你，包括他儿女跟财产。第二处的试探，阿伯交给你了，但生命没有交给你，不要害死他啊！那保罗对这个问题啊，他有他的这个解释。我们看哥林前书第十章啊，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的十三节啊，十三节，你们所遇见的试探，无非是人所能受的，是神是信实的，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我所能受的。在受试探的时候，总要给你们一条生出路，叫你们忍受得住啊！这里谈到我们所说遇到试探啊、苦难啊，是有限度可以忍受的了。神不会把不能够忍受的苦难交在你身上啊，因为神给魔鬼遇到给画一个界限啊，画一个界限啊。那因为阿伯心特别好，所以神所画的界限呢比较宽，给这个魔鬼哦发挥他的这个不好的这个作为啊，来让人一苦难这个自由，但是也有限制啊。所以我们遇到什么苦难都有神的主意在里面啊。虽然这个有时候这个苦难从魔鬼来，但神会为我们的安全啊，信仰安全啊，来画一个界限啊。遇到苦难但还活着，虽然遇到苦难还活着，那活着有希望，那有一天神就会给我们从苦境转来，好像阿伯后来是从苦境转回啊。好，看回来刚刚所看加拉大第五章啊，刚刚看到这个加拉第五章，加拉太啊，第五章刚刚所看的十三节，说后面那句，说用爱心互相服侍。为什么前面讲自由意志不要乱用啊，不要放纵，要善用啊？最后又加一个，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。为什么这样讲？因为有爱心的人不会放纵情欲啦，不会伤害别人啦，不会为了自由意志去伤害到别人，不考虑别人的反应，不给别人遇到伤害，没有造就反而有害处。有爱心不会这样做，所以前面先讲自由意志要善用，不要恶用，不要放纵，然后就讲用爱心服侍，就有爱心的人就不要恶用自由意志，有爱心的人不会我喜欢什么就做什么，不考虑别人反应，这让别人受伤啊，那就没有爱心了 啊。所以善良就一直跟爱心有关系的，有爱心的人才会考虑别人的反应，别人的结果啊，你这样做别人会有什么结果呢？是不是有益呢？有造就或者没有了啊？你就要考虑这个，你就不会恶用你就一直。好，那么我们再看回来这个，再看这个出埃及第十章啊，出埃及第十章刚刚提到认领的问题啊，出埃及记第十章二十一节，出埃及记第十章二十一节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：“你回到埃及的时候，要留意将我指示你一切奇事行在法老面前，但我要使他心刚硬，他必不容百姓去。”好，这个属在心肝，这个属这个就下面有说明，或做任凭下同啊，下面都一样，任凭这个不一样啊。属他刚硬，神做主体了，神主动了，人被动了。我要让你刚硬，你没有被他选择，你一定要刚硬。神主动，主权在神，人是被动的啊。这样就有点奇怪，神给我刚硬，那我刚硬是理所当然，神给我这样啊，我没有别的选择啊，就不为自己负责任了，不必为自己负责，我们就被控住了， 啊，所以我就不一直负责任这样啊。所以下面说或做任凭，因为这个比较好，比较好的翻译啊，任凭。任凭是人做主体，主动在人，啊，神就被动的。你要怎么样吗？是你要怎么样啊？我不是叫你这样，你要刚硬，是你就要刚硬啊。那我就任凭，就随便你了。所以主动在人，啊，神就被动了。你要刚硬不听话，我就不干涉了，我就任凭你去了啊。所以人是主体的，人是主动，啊，神就被动了。这样你要为自己肩负责任哦。你要这么做，神任凭你做，神不控制你主要做意志，那你主要意志已经误用了啊，你就不好结果，那为自己负责任了。假如神属在刚硬，我没有别的选择，人就没有这个意志啊，完全被控制啊，那就不为自己行负责任了啊。有这个意志才为自己行负责任，没有这个意志不必为自己行负责任，因为你神你给我这样，不是我要这样，神你给我这样啊，你这个理由推了。啊，神，你定我罪不对了，因为你要叫我这样，我不是我愿意，是你叫我这样的呀，我没有别的选择啊，你就有理由跟人计较，你定我的罪你不对，就变成这样。如果任凭就不懂，任凭是神尊重你罪一处，啊，但你不听话，神要随你去了，任凭你去了，所以要为罪先负责的啊。啊，那罗马书第一章就讲这个问题，我看到罗马书第一章，罗马书的。第一章啊，二十是有一个任凭，二十六有任凭，二十八还有一个任凭，这个跟拜偶像都有关系啊。因为拜偶像不听神的话啊，不敬拜神，神任凭他跟偶像行淫乱，因为这样连性都乱了啊，就是人跟男女跟女的同性呢，就这也是任凭啊。下面二十八以下提了很多罪恶，也是任凭啊。我们看二十八的，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。神就认贬哦，你归不认神就随便你去了。所以说行为不好，不听神的话，跟有没有拜神有关系的。敬拜神的人不敢乱来，因为他晓得有神在看，因为他是有神的报应，因为有神的有神的审判，所以他会耶稣住点，不敢乱来。假如你对神没有信心，不信有神啊，不信有审判天堂地，什么都不信，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哦，这个天就大乱啊。所以这里就说他们故意不认神，神就认命他们。为什么讲故意呢？因为他们是有神啊，啊，看这神造万物啦，还有人的拜神本性这些事情啊，你就假晓得有神啊，但你还故意不认，故意不认神啊，神的认凭。下面就谈到很多的罪恶都是跟这个有关系的。纯邪僻的心行那不好理的事，不合理就是不合真理了，乱来啊，就是放纵啊。二十九节，装满了各样不义、邪恶、贪婪、恶毒、满心嫉妒、凶杀、争竞、诡诈、毒恨哦，很多罪。这个嫉妒就嫉妒别人比你更好、比你更强、比你更优秀，就不顺眼，这个叫嫉妒啊。然后说争竞，这个跟嫉妒有关系的。你既然嫉妒某一个人比你更有成就，你不高兴。你就要有产生的竞争的心态啊，要跟他拼一下啊，竞争啊。所以争竞跟嫉妒有连带关系的啊。你对某个人成就不满意啊，不顺眼，你就想跟他竞争，要比他更好啊，就这个人助人的这个斗争啊，不和睦啊。还有一个诡诈毒恨啊，诡诈就不老说，用这个不好的手段去骗人啊，去欺骗人啊，诈骗人。啊，今天这个欺诈数量很多啊，啊，不但是一般百姓啊受骗，连那个高学问的当经理的也受骗过啊，啊，这个花了不少钱啊，啊，这个是有啊，因为有些人这个欺骗的方法很诡诈啊，你很能料到会有这个结果，啊，然后又说，又是忏悔就诽谤别人了。毁谤别人，就是用这个不好数字去毁谤别人啊，背后说人就不当面说，背后说批评这个批评那个啊，怨恨神还有怨恨神啊，跟神对立的，侮慢人就是看不起人，侮辱人啊，不尊重人啊，还有狂傲，就这个傲就骄傲啊，骄傲加一个狂就很癫狂的这个骄傲就很。 教的很极端了、啊，这个在狂傲 啊，自夸就吹牛啊，自己打广告啊，自己打广告吹牛啊，啊，夸耀自己有什么能力啊，多么好啊，啊，这也是骄傲的心的表现。捏造恶术啊，这无生难啊，就是要做很多的不好事情啊，违背父母啊，对父母违背啊，这个今天的谈说啊越来越糟糕啊，报纸常常登出来啊，孩子要父母钱不给他就把他杀掉啊，很可恶啊，这违背父母啊，很极端啊，这最近常常发生，报纸我们常常看到啊，这真的没有良心啊。啊，第31节，无知的背约的无知就是不分别是非了，不懂不照真理来啊，背约就是没有守信用了，跟人一定事情或者是毁约了啊，不守信用啊，无亲情，这亲情很宝贵啊，就是家人的亲情啊，亲都没有了，哇，这个很糟糕，不但对别人没有这个爱心，连自己家里人都没有亲情啊，叫做对父母啊，儿女对父母或父母对儿女，或者兄弟姐妹彼此之间，已经没有那个一家人的这个情感了，这个表现啊，这个很糟糕，这个家庭都乱了啊，没有亲情啊。今天是特别讲家人之间的这感情，这个叫亲情。不怜悯人，对人没有同情心，看到一个人受苦难，也好像没有什么，很平常啊。32节。他们虽知道神判定行这样数人数当属的啊，但是他们不但自己行，还嫌别人行。很多做坏事的人呢、啊，不但自己行，还嫌别人行啊。好像说要做坏事，常常另外带一个人去，我到里面去偷东西、抢东西，你在外面看，看有没有人来怎么样啊？啊，就两个人嘛啊，有时候更多人集团啊，集团去抢劫啊，集团去跟人。这个斗殴了啊，打架这样哦，都极端了，更多啊。所以有的人去行外事，不是一个人去而已，再到冷店三个去一起去啊，壮壮胆这样啊，这个很糟糕啊。那这里都讲外邦人的罪啊，那二章以后都提到了犹太人的罪啊。那我们现在就继续看第二章了啊。第二章讲犹太人的罪啊。从第二章一节开始到3章8节啊，这一段都是讲犹太人的罪，接下来就讲全世界人的罪啊。我们看这个，因为先讲罪才讲救恩啊，这个次序摆得很好啊。如果你没有罪，你何必信耶稣啊？何必寻找主耶稣的赦免啊、拯救啊？啊，所以一定要先讲罪啊，先讲罪，然后让你害怕啊。罪的结果是什么？是神的惩罚，神的报应哦。那你就想求这个解脱的路啊，就信耶稣 啊。所以保罗为了讲耶稣救恩，先讲罪，然后才讲救恩啊。这个摆得很初级，摆得很老啊啊。然后这个二章分成三段啊。第一段是神对犹太人的审判啊，这个保罗写的这个书信有一个初序啊，救恩。先讲犹太人，再讲外邦人，审判也就是先讲犹太人，才讲外邦人。这出息摆得很好啊！啊，这个第一段的第一到第三的一第一小段，犹太人没有足够论断外邦人啊。犹太人喜欢论断人，为什么？他有法，有立法根据啦。他知道立法神的愤怒是怎么样啊？那看外邦人没有信耶稣的，没有敬拜神的人，行为不好，他就凭这个律法做依据来论断他啊，来论断他。保罗说这个不对啊。我们看罗马书2章的第1节，你做论断人的啊，这特别讲犹太人，犹太人有律法的这个有知道这个律法的内容是什么啊，所以有这个依据判断思维的依据。啊，有时候一就凭这个律法来论断人，你做论断人的，无论你是谁，也无可推诿。你在什么时候论断人，就在什么时候定住你罪，因为你这论断人的自己所先跟别一样啊。你论断别人这样不对，那个不对啊，你也一样嘛，你也没有好多少嘛。所以你怎么论断人，就在什么树上定住你罪，你在为自己定罪了。这个论断跟我们常常所批评意思不一样， 批评有善意批评啊，好像父母对儿女批评，老师对学生批评是善意的了，这个不一定不好啊。有批评你才有进步啊。假如你做错事没有批评，你怎么会进步呢啊？所以父母对儿女批评，老师对学生批评都是善意的。但这里讲论断不是这样啊，论断这个有的地方翻成定罪。啊，有的地方换成定了，也有地方换成审判啊。我们可以看二章十二节，二章十二节，凡没有律法犯了罪，也必不按律法灭亡；犯了律法以下犯罪的，必按律法受审判。这里的审判跟刚刚所读的论断同一个主言论啊，所以有时候换成审判呢。然后二章十六节啊，二章十六节，就在神借着耶稣基督审判的、啊，这里又讲审判，这个跟二章第一节的论呢，也有同一个字。还有这个二十七节啊，二章二十七节啊，而且那本来未受割礼的，若能全守律法，岂不到审判你就有立疑问啊？这里的审判也是一样，跟论断同一个字。还有有时候换成定罪，我们约翰三章十八节，约翰三章十八节，信他的人不被定罪，这里有个定罪，这里的定罪跟罗马书一二章一节的论断也是同一个字。还有天的后书二章十二节，天的后书二章十二节，二章十二节，属一切不信真理、倒喜爱不义的人，都被定罪啊！这里有个定罪，这个跟那么一章的论了同一个主言论啊。我们从这样就晓得，罗马书一章所的论断。含有这个审判定的意思在里面，因为有时候会发生审判说定罪啊，所以这里的论断含有这个审判定罪的意味在里面。审判定的是神的权柄啊，人怎么能审判人？人怎么能定罪呢？所以保罗对犹太人说：“你越权了、啊，你没有这个权柄了、啊。审判定是神的权柄，你没有这个权柄啊，你怎么会论断人呢？啊？”这个论断论出是评论了，断是断定了，断定你这个是罪，断你这个会受处罚，断你这个会灭亡啊！这个审判的行为嘛啊，这个不对了，人没有这个权柄啊，所以保罗说，你这样论断人不对了，你如果在什么论断人，你在什么定罪的罪，因为你说跟一样嘛，你既然跟一样，你说这个人该死，你也是该死啊，因为点在定罪的罪啊，所以说不要论断人啊。不是说不要批评人，因为批评有时候善意的啊，为了好才呀、啊、批评他咯啊。但这个论断就用神的权力来定罪啊，这个审判那个不，这个当然不对了啊。好，我们现在看到第四节到第五节啊，第四节，还是你藐述他丰富的恩慈、宽容、忍耐。不晓得他的恩主是领你悔改的，啊，这里谈到犹太人怎么会论断人呢？保罗说：“你们是不是藐述神丰的恩主宽容人呢？啊，是要你悔改啊？也就是说，你行为不好啊，你现在不知道神没有马上处罚你，就是给你一个机会悔改啊，啊。”你这样论断，你要了解你的行为不好，你跟他们差不了多少，应当受处罚。但神没有马上处罚你，不是你很老，是神的宽容，是神的等候你悔改。你要做到这样，赶快回头啊！我们看到这个第五节，你竟认着你刚硬的不服的心啊，为助你积蓄愤怒，积蓄愤怒是积蓄神的愤怒了，好像小孩子做错事情啊。啊，父母看到了，应当要管教他。有时候父母很忙，没有时间去管教他，然后父母会把他记在心里哦。看他以后有没有继续这样乱来，或者会改变呢？后来又犯错，没有改变，哦，这个就 记一个账啊，我父母记一个账哦，啊，叫做积蓄，他的分积蓄啊。等他过了几天，哎呀，老样没有改变，哎，哎，糟糕，哇，父母没有办法忍受了，就给他算旧账，算旧账啊，哇，你什么时候怎么怎么样，哇，说算出来，这样该打不该打，他不敢说不该打，该打，低头认罪，因为欺负他这么糟糕啊，就管教他了啊。那个管教当然也不要太重了，如果你太重了，他会不满意咯。哦，我不好，没有这么糟糕啊，你怎么处罚这么严重呢？啊，这个也不对啊。所以管教出去啊，但要看情况啊。如果是他这个小小错误啊，那处罚就一点点而已。有时候不一定骂他，不一定打他，骂几句也可以啊。啊，如果很严重啊，当然会加重这个处罚啊，让他害怕啊，皮肉痛了以后都不敢乱来。啊，这个是需要的啊。那这里就说神没有马上处罚犹太人，不知道很老，就给那个机会悔改。如果你不悔改，继续不好，就继续显愤怒啊。后来神跟人算旧账的话，啊，你就受不了。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第五节啊，你竟认主，你刚硬不悔改心，为主继续愤怒啊，就继续神的愤怒，以助神震怒，显他公义什么主来到啊。这个审判就不是讲苏联末日审判，是讲在今生所遇到的苦难，这也是一种审判了，不是苏联末日审判啊。因为这里说，显他公义什么主来到，如果这个就是讲最后一处苏联末日审判啊，那这个就不太妥当啊。所以这个应当是今生的报应了啊，今生报应，今天遇到神的这个惩罚也是一种审判的结果啊。第六节。他必照顾人家办过的啊，好像法官在审判，也就看这个人行为抵触哪一条法律，就用法律做依据来定了罪啊。他的法律根据跟的行为有什么抵触来定罪啊？那神的审判也是一样，按照过的行为办过，就是公义审判啊。啊，你做什么事情就定什么罪啊。有人说将来啊复活的时候啊，神的审判说我们还有记忆吗？就记得这个地球上发生什么事，应该有记忆了。假如没有记忆哦，什么都很麻烦啊。比方说有些犯罪啊，犯罪有犯轻的、重的，那处罚就有轻重的分别啊。假如你没有记忆，什么都忘记了，神定你的罪啊，你会跟人计较。神啊，我没有这么不好啊，你怎么定那么大罪？因为你忘记了。假如有记忆啊，差不多很公平，没话说，心有口啊，所以有记忆就不麻烦啊。那有的有报赏哇，有的在树上表现那个报赏还是很大哦。那有的人就没有那么好报赏一点点哦。如果你没有记忆啊，报赏很大，你感觉不好意思啊，哦，没有这么好啊，怎么这么大报赏呢？啊，假如有记忆，哎，差不多就是这样啊。很感谢神的公平审判啊，所以有记忆才没有麻烦。好像这个法官在审判呢、啊，就是。啊，提出你犯罪证据啊，一个一个问你这个是怎么样，看你怎么解释啊。假如你是不是这样，你不敢否认啊，因为有证据啊，你不能否认啊。有记你才会承认你的错。假如没有记你该我别会啊，哈、啊、哈、啊，这个、什么犯的麻烦？所以记是有的了啊。好、啊，那这里说照顾人是要办个人，这个我们想到一个问题哦。信徒的婴孩没有受洗就死掉了啊，这个、怎么办啊？他没有本罪啊，因为他不会乱想，就没有思想的错误，他不会讲话，就没有言语的错误，他不会做什么事情，就没有行为错误啊。那么按照个人所行去办个人，他没有什么都没有做，脑筋空白，没有不好意念，不会讲话，没有言语错误，不会行动，没有行为错误，那按照行为报应怎么报应啊？这个问题了。在诗篇五十一篇第五节，大卫说：“我在母亲肚子已经有罪，那是原罪啊。所以婴儿虽然没有本罪，他有原罪啊。有人叫受洗罪才赎罪门了啊。那么婴儿很小就赎罪了，他没有受洗就赎罪了，原罪还在，没有解罪，所以他不能上天堂啊。因为原罪没有解罪啊，但是他没有本罪，没有本罪啊。说按照个人性的报应他没有本罪，你凭什么定我这个罪？我没有行为。”啊、哦，我没有乱讲话，我没有乱想，什么都不懂，一张白纸，啊、哦，所以要定那罪就没有依据啊，没有不好的记录 啊，所以我就这么想啊。 婴孩没有受洗，虽然因罪没有解决，不能上天堂啊，不能上就说下地了，没有第三条路了，不是天堂就地嘛，啊，就到地狱去啊。啊，到底因为他没有本罪，没有不好行为，要处罚他没有依据，所以应当他在地里面是没有这个处罚的啊。因为将来这个处罚也有分轻重啊，我们可以参考一下马太第十一章，马太福音第十一章，第十一章从三十节以二十节二十以下到二十四节谈到，有些地方耶稣行神迹传福音，他不信就被定罪；有些地方没有行神，没有传福音，也是一样灭亡。但是他所说比较容易轻赏啊，那听了福音看人又不信，罪更重。我们看耶稣的说法，这个地狱的行为有分轻重的不同处罚啊，好像华人在定的耶稣一样啊。有的几个徒刑，有的几年徒，有的无期徒，有的死刑都有啊，看你犯什么罪。所以这个处罚有分轻重，既然有分轻重，公义的这个原则，那婴孩没有本罪，没有不好行为，没有不好意念，没有讲错话，应当就没有处罚了啊。所以我是这么了解哈。好，那所以说，假如有婴孩属鸡哦，当然他没有受洗不能上天了，但你也不必担心多在地狱有受什么苦啊，因为他没有行为哦，所以应当是没有处罚了啊，只是没有到天堂去啊，也是一种损失啊啊。不过这个拣选是神的预定，没有办法，神怎么预定就怎么成全啊。好了，那我们晚上就到最高，就我们今天晚上的进度到第二章的第六节吧，刚刚看罗马书的第二章啊，第六节，对，照个人报应个人啊，啊，这一下这个第七以下我们就留到明天啊，好啊，因为时间到要交给传道啊。
好，感谢主，我们